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牧养我们，带领我们。我们是你的羊，我们听从你的声音。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好处不在你以外。主，我们翻开你的说话，我们祷告祈求，愿意你临在我们当中，愿主你复兴我们，教导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偏步都不离。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早晨，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求主复兴我们。你想不想得到复兴呢？如果这样问的时候，你想到些什么呢？何谓复兴呢？圣经对于复兴这个课题呢，其实直接解释或者论述的经文呢不是很多的，但是对于复兴的事情事迹的记载呢就不少了。学者统计呢，可能全本圣经至少有16处的地方呢是记述复兴的事迹的。复兴是什么呢？通常呢，我们都会认为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人会有某一些外显或者一些情绪的表现的，例如大声的祷告、呼叫、呼求，或者是流泪、痛哭等等。圣经的确呢都有这些的形容的。没错，这些都可能是真正复兴临到时候的一些的现象。但是更加重要的呢，不是这些外在的一些的表达或者一些的现象，而是复兴本身是一种内在的灵里面的部分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今天的信息呢，不是很有趣的，甚至呢讲复兴都不是很激励性的，而是呢我想我们是要回到最基本的，回到圣经里面看看真正的复兴，真正的复兴祷告是怎样的。真正的复兴其实是上帝的灵，即是说圣灵大能的工作，为教会和个人带来灵里面的一种回转或者是更新。可惜很多人只是见到那种外表的复兴的现象，神学家就叫这些叫做复兴主义。所以复兴和复兴主义基本上是不同的，因为复兴主义只是注意到一种宗教的激情，刻意可以用各种的活动来到促使一种复兴的现象的来临，亦都就是说我们可以用人的方法去催生的，注意外表的活动、数字的统计、壮观的场面等等。不过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呢？曾经带领美国教会进入 大复兴的牧师芬尼牧师呢，他为复兴落了一个定义。他说复兴是基督徒重拾初爱，使到罪人对神有所醒觉，并且愿意回转归向他。真正的复兴可以挑旺、振奋和重整一所衰退的教会，并且使到不同的人重新注意神的命令。今天的经文在历代志下7:12-22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其中有一节的圣经历代志下7:14就很多时都被引用为求复兴的祷文。这段的经文有一个背景，就是当年你记得所罗门王他为神兴建圣殿，终于完成了兴建了这个圣殿，他就向神献殿，然后祷告。历代志下7:12-22这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了当时上帝耶和华神怎样回应所罗门王这一段这个献殿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段的经文。经文记载在历代志下7:12-22。你记得个背景呢，就是所罗门刚刚献完殿。经文就记载夜间 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好特别的，上帝在这里呢是讲到上帝他有一些降祸的作为，但你记得这个背景只不过是所罗门王在最他最兴旺兴盛的时候呢，他将圣殿献上。不过其实耶和华上帝的回应呢，是讲紧他的子孙历代的王在历代治下继续记载下去的时候，百姓是将会偏离耶和华的真理。所以呢，上帝提出这一道呢，是一个立约和他的子民立约的一个的回应。跟住落嚟呢一段呢，喺原文里面呢係一个现在嘅意思。耶和华继续讲，佢话：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这个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耶和华上帝和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上帝的应许。他已经选择了这个圣殿了，他说我的眼我的心必常在那里，不会改变的。跟着下来呢，经文是转向你，就是说上帝回应的对象就是所罗门王。我就讲到，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王。这一度上帝是直接向所罗门王讲的。跟着我们读下去呢，经文是转向民众这个第二身的众数。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作笑谈，被讥诮。跟住耶和华的说话转向这个圣殿，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历代之下七章这里用了立约的字眼或者言语呢，是指出耶和华上帝和他百姓是一个永远的约。特别这里呢，针对被掳后的以色列民，他们受到异邦管治的时候呢，提醒他们大卫的圣约，就是上帝已经应许他们的先祖大卫：你的子孙必不断人作以色列的王。然后面向民众耶和华的百姓讲到呢，倘若你们去拜别神，会有怎样的后果。七章十九至到二十二节这里呢，形容到当时所罗门王献的圣殿虽然华美，但是百姓献祭的时候，耶和华上帝的回应呢，是警告他们，不是现时多华美多高涨，而是呢 没有了敬虔的生命，没有了上主的临在，眼前这一切华美的事情，可能在列国的当中都只不过成为了一个大的笑话。在上帝和他百姓和大卫所立的圣约当中，是赏罚分明的。耶和华上帝就是用了立约的方式和他的百姓重建关系，教导百姓遵行他的说话。不过圣约最特别的地方呢，其实不是教导和赏罚，而是即使人怎样去背约，上帝作为立约的一方依然是信实不变坚持他的圣约的。耶和华上帝就在这里，当人很高兴去献殿的时候，一早已经预告了，在这个约里面，如果百姓回转，他用永远的爱来到爱我们。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求复兴，我们求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当中，其实上帝从来都预备好要赐福给我们，他要将他的福气他的恩典倾流在我们的身上，只是我们预备好未呢？我们能不能够承载得到呢？我们要怎样预备好让神可以复兴我们呢？当复兴来临之前呢，属神的群体必须要具备以下四个条件，就是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这里提到，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学者研究这一节的经文很特别，其实它的内容是对应着历代志下全卷书的一个大纲。在这里提到耶和华上帝不同的命令，正正对应着以下历代的王他们对于上帝的一种的回应。首先呢，就是自卑，在十一章和三十四章都出现的。自卑这一段或者应该说是使到自己谦卑，所以是谦卑自己。谦卑自己我想是一个我们都明白的一种的心态，或者是一种的生命特质，要我们放低自我，而且不是单止放低，而且是舍弃的。事实上我想谦卑人人都知道，不过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困难，因为究竟做到有多少呢？我想是我们自己先知道，甚至乎或者我们自己都不是很为意的。因为每一天我们的世界都教我们一些相反的价值观，叫我们你一定要表现自己是最好的一面，你去找工，你去申请学校，一定将自己尽力抬到最高的。如果不是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里面，根本你就生存不到。其实我们每一天都被这个世界这样恐吓我们，我们不敢将最真实的一面表露出来，甚至乎要夹硬去做一班的强者。经文这里谦卑自己，不是要大家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的那种自卑。自卑也不是谦虚那么简单，因为如果只是一种谦虚，那非基督徒都可能做得很好，都可能会谦虚和懂得欣赏其他人。在上帝面前谦卑自己，是讲紧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位置或者位份，特别是我们在上帝面前要放低自己，因为我们都只不过是人，是他才是上帝，我们是被造之物，而上帝才是那位掌权者。在历代志下34-35章那里就记载了约西亚王的复兴。约西亚王的复兴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愿意在上帝面前去谦卑自己。在约西亚王在位的年间，他 有一次他的下属在圣殿里面搬运银子的时候，就偶然得到耶和华的律法书。圣经记载他是偶然得到耶和华律法书，所以我们都知道当时的人 都是冇乜去睇耶和華律法書，冇乜去讀噶，啊，即係離開咗耶和華上帝。約瑟亞聽見律法書上面嘅説話咧，佢有一個反應，佢即時嘅反應記載咗喺歷代志下34章嗰度，就係撕裂衣服，因為佢發現以色列人當時嘅情況同上帝喺律法書上面記載嘅要求咧，實在距離太大啦。於是乎咧，呢位王咧就派一個使者去見一個女先知，那個先知叫做户勒大啊。户勒大就同佢哋解釋啦，就話咧耶和華上帝咧就要將會照住律法書上邊所寫嘅咒詛同埋災禍咧，將呢啲禍咧係臨到猶大嘅百姓當中，是因為他們離開了上帝。約瑟亞王聽到上帝的說話，就在神面前謙卑自己，撕裂衣服，向神去哀哭禱告。所以最後耶和華上帝就答應他，就說將會使他平安離開世界，不用見到上帝降給他百姓的災禍。約西亞王得到這個的應允，不過他都沒有停在這裡，他跟一些的領袖和百姓一起重新立約，要遵行耶和華的律法，放低自己，知道我們只是人，上帝是掌權者。第二件事是禱告，復興少不了要禱告，大家都知道了，不過平時都祈禱的啦，禱告求復興究竟有什麼不同呢？歷代志下17-20章就記載了約沙法王這位王的一些事情。在約沙法王在位的年間，周圍那些摩押人、亞門人和米烏利人，他們就夾在一起要來攻打猶大人。當這個大軍犯境的時候，約沙法王咧，聖經記載佢嘅反應，佢當時係懼怕、驚，正常都係會恐懼嘅。不過呢一個嘅恐懼咧，反而為約沙法王咧帶來一個正面嘅一個嘅效用喎，因為咧佢做咗決定，佢就定意要尋求神。佢喺猶大全境裏邊咧就宣告咗一樣嘢，要大家去禁食。有一個禁食的大會，然後呢在民眾的面前，他向耶和華上帝獻上禱告。當時他的禱告呢最少有三樣的特徵。第一，就是他承認上帝的主權，承認地上所有的君王，包括有他自己，都在這位的上帝的管理之下。其實你想想，如果被你和我好像約沙法那樣做了皇帝，皇帝每一天就是所有的群臣、所有的人都是去按照你的心意去做所有的事，天天都膜拜你的，很容易你都覺得自己就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但是約沙法王他在這裡，他在禱告當中將自己的王權都擺在上帝面前，承認上帝才是主宰。第二件事是他承認上帝的恩惠，他回想上帝對他列祖的恩惠，想到他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亦都在上帝所賜的土地上來享福，亦都即是說約沙法他沒有忘記他擁有的土地、他的國土，包括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所赐的，每一样东西不是出于上帝。第三，他承认上帝的信实。约沙法在这个时候他捉住上帝的应许，他知道这位上帝是信实不变的，而且他更加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他就仰望神祈求他施行这个拯救。这个是一个怎样的祷告呢？是承认上帝是主宰，是掌权者，是一个全然仰望、信靠、凭信心知道上帝 必然会拯救的一个祷告，所以是一个降服和相信的祈祷。弟兄姊妹，我们心目中那个复兴祈祷是怎样的呢？或者不是这样样的，我们通常会想是求神你来复兴我们，你的灵去充满我们，给我们能力，你在我们当中做奇事，一个这样的祈祷。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求，但是这段经文复兴祷告的例子呢，不是针对上帝要给什么我们，不是针对上帝要做些什么，甚至不是针对他要临在，而是针对我们自己先要降服和相信，认定上帝必然会拯救我们。讲真的，这位的全能的上帝，他要做些什么，他不是比我们更加清楚吗？我们要做的是在他面前来到去认信，全然相信他。在我们今天这么求效率，要努力完成眼前的事情，一个这样的文化里面，这种的祷告呢似乎是很不切实际的。对于约沙法来说，大军压境了，敌人都要来攻打了，但是他做的事，他去祷告，他没办法控制祷告的成效的，但是他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相信祷告，他知道这位上帝是比我们更加大的。因着这一次的祷告，约沙法和百姓他们充满信心，他们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他们去迎战了，去迎接这个的大军。他们让他们当中呢唱歌的人走在军队之前，军队的最前面你当然是摆那些最勇猛的士兵啦，他们不是，他们让这一班歌颂的人呢在前面去歌颂赞美神。圣经记载上帝就跟他们一起征战，击败了敌军，而且呢因着这次的事件呢，令到列国都害怕了他们，他们的仇敌都惊怕，国里面呢就安享太平一段日子。祷告和复兴是分不开，教会需要复兴就需要更多的祷告，承认他是主，愿意降服和相信的这种的祷告。当教会群体不去宣认不去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做的事，其他任何的事，任何的人都可以去做，甚至乎比我们做得更加好，但我们要靠的是这一位耶和华上帝。第三样东西是寻求神的面。你有没有见过主的面？圣经里面记载即使摩西见神都要用帕子蒙住个面。旧约圣经的表达里面形容到，当神向人仰念，表示神喜悦人，要施恩赐福给人，所以寻求神的面是以上帝的旨意来到去行事为人，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去寻求上帝的喜悦。在历代志下十四至到十六章当中呢，就记载了亚撒王的事情。亚撒王藉着寻求神的面，带来犹大国一次的大复兴。亚撒王起初是一个好皇帝，他的一生都是寻求耶和华，遵照耶和华的心意来到行事。他呢去除那些偶像，专一去侍奉神。他不单止自己寻求神，他带着百姓和百姓一起立约。在十五章十二至十三节那里记载，他立了一条很狠的规例，就是所有不寻求神的人就要被治死。所以因着他们寻求上帝，上帝给他们四境有平安。寻求神有仰赖神的意思，是专一去仰赖神。不过很可惜，亚撒王后来和亚兰王结盟之后，他没有继续去寻求神。后来 先知哈拿尼去責備他，他亦都不聽先知的說話，甚至乎將先知囚禁在監獄裏面。所以亞撒王在晚年是一反常態，他將視線從神的身上轉移到人的身上。我們發現原來我們尋求神的面並且是要貫徹始終，好的起步不代表我們會繼續去堅持，但是聖經裡面提醒我們，我們單單贏在起跑線不是很足夠的，都是要我們繼續去堅持持續的追求，讓聖靈讓復興的火可以繼續在我們心裡面不斷地燃點。尋求神是注目在上帝的面的上面，將焦點移離其他人的目光，甚至乎不注意到自己，單單專注在上帝的面容上面。中國人的傳統就是所謂看人面色，是吧？我們都聽過的了，有少少負面 的意味，意思是很在意其他的人是否喜悅我們做的事。如果我們看人面色，我們豈不更加應該將我們的焦點放在上帝身上，寧願看上帝的面色，因為他不會整蠱我們嘛，跟著上帝的心意去做才是最安全，他就是為我們好的那位最可靠的了。所以愿意我们每日行事为人都寻求神的面。最后还有第四点，经文讲到耶和华百姓是要转离他们的恶行。有一次在葛培里报道会结束之后，有些人就见到那个报道会非常之成功，很多人信主，啲人好火热，见到咁嘅现象，有人就问葛培里牧师啦，佢话呢个系咪一个嘅复兴咧吓？葛培里牧师就答啦，佢话唔系，因为当真正复兴来临嘅时候咧，佢话我期望睇到两样嘢，第一就系我哋对神嘅圣洁是有一个新的体验，第二就是我们对人那个的罪恶有新的增验。远离恶行这项复兴的现象告诉我们知道，复兴的重点不是人数多少，会众的情绪多高涨，甚至都不是我们很感受到上帝的临在，这些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人能够知罪、认罪、离开罪。我们今天比较少讲这个罪的问题，但是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记载耶和华的百姓离开祂，跟随很多的世俗的偶像。我们很需要回去神的里面转离恶行。在历代志下二十九章至到三十二章就记载了希西家王的事情，他的生命当中为这个转离恶行这个复兴的条件做了一个见证。希西家王他做王的时候，他是接续他父亲阿哈斯做王，阿哈斯王留给他的有不少的东西，不过除了好东西之外什么都有了，因为阿哈斯他铸造了巴力的像，经文记载他使民众的儿女惊火，即是说献那些小孩子给这些偶像，在幽坛上面烧香，在殿里面和宫中拿了财宝给亚述王，又祭祀了大马色的神等等。所以当希西家他登基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是重开了耶和华圣殿的门，他就命令那些利未人去洁净圣殿，而且呢洁净圣殿之前呢要先洁净自己，献他们的赎罪祭、燔祭和感恩祭。然后呢他写了一封信给犹大各个地方的人，要叫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守逾越节。 在信里面他强调要以色列人转向耶和华神，好叫神亦都转向他们。在他的信里面呢，希西家王劝喻百姓转向神，因为神会转向我们，神是不会丢弃我们，我们要归顺神，要侍奉神，因为神呢要施怜悯。复兴这条路必然是一条成圣的路，就是当人在上帝的面前谦卑，有一个破碎的心灵，上帝的义会临到我们的当中。神学家说得很好，他说没有人可以称得上是良善的，直到以下的事情发生，就是他发现自己原来是几咁邪恶，了解到自己其实拥有几多的权柄，去到耻笑批评或者论断其他的所谓的罪人，就好像这些人是居住在十万八千里以外那个森林里面的一些动物一样。他说我们需要摒弃一切那些自我欺骗的污秽的言语，将我们灵魂当中最后一滴那滴法利赛油的法利赛人的油都揸埋出来之后，我们才有机会变得更加善良。复兴来临之前，我们要先敏锐看到上帝的圣洁，去付出代价去远离我们的恶行，才可以经历到圣灵带来真正的更新和洁净。有人这样说，复兴不是来自人为的组织，而是来自痛苦的呼求，因为必须要经过痛苦的呼求，才是上帝从天上施行他的拯救作为的时候。复兴最终必定是上帝的作为，在人愿意降服做完我们一切要做的预备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等候上帝的来到。经文继续说，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里是我必，耶和华上帝他已经应承了，应许了必定会垂听，而且呢之后是赦免和医治。赦免和医治就是他百姓需要经历的。近这几个月呢，我都觉得在我的侍奉，在我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是相当的疲乏。有时在我们低沉软弱的日子，我们的人性都会走出来，我就会想，哎，为什么呢？做什么这些事其实 都不做得了，不需要做的有些事这样。我就觉得有一些的困难，我就祷告，我就期望神，通常你期望神在这些时候去给一些安慰我们，或者给一些帮助我们，给一些能力我们。但是呢，上帝很特别，他有一次就通过一首的诗歌来到给了我一个回应。这首诗歌叫做《奔跑不放弃》，可能有些人 都熟悉的。歌词讲到呢，每次伤心失落时，你在哪一度呢？神你在哪一度呢？然后在副歌的里面呢，歌词讲到呢，是对神的一种的宣言，是说我爱你全心全意全力，这样为到神来到去奔跑不放弃。就在这一句全心全意全力那一句的歌词里面呢，当我唱的时候好像不太唱得出神呢就有一个的感动在我心里面浮出来，就是跟我说你答应了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可能都很多人都试过，在你立志的时候很豪气的嘛，神我就为你 去工作了，是吧？我愿意去献情了。但是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其实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不是告诉我他与我同在，不是去安慰我，他是说你答应了。我能够回应的是什么呢？我能够回应的，我只能够在他面前 回转认罪，我知道神在这里，祂带着我所行的路，所以我继续的奔跑不放弃。在这个的事情上面，我发现其实上帝很特别，祂是刚刚到位的，就是祂知道你的需要，祂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求复兴的时候，我们很需要回去上帝的面前，就是求祂帮助我们，我们先处理自己，我们谦卑自己，我们去祷告，去寻求神的面，远离我们的恶行，以致到上帝真正的可以临在我们当中，将祂好想给我们的恩典和怜悯都是倾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呢你是那位施恩典赐怜悯的上帝，你是信实不变的，你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单止读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亦都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回应你，实践出来。我们愿意去继续的祷告，寻求你的面，我们远离恶行，在你面前来到谦卑，以致到真正的复兴能够临在在我们整个的教会，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